诸位亲切菩萨，大家晚安。请翻开本次第三十页，本次第三十页跟第二道切，我们现在就讲到第二道切。那么啊，我们先将戒文念一念。若佛持之，好。若佛持，自道教人道，方便道，做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有主持持物。一切财物，一称一草不得枯道，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住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不落一罪，好，那么这是十条重戒之中第二道戒，因为这条戒排在第一条之后，所以称为第二。而什么叫做道戒呢？所谓的道就是不逾而取，凡事有主之物，属于物主的，物主没有给予我们而就取为己有，这都属于盗取。到这个字就是菩萨对他境界所犯的过失，戒这个字就是佛字诸弟子不可以如此错，为佛能治之法，能护之行，所以才能守双举而说，就叫做道戒。凡是犯了这一条盗窃，而是由于贪求的烦恼之所驱使，所以就用我们的身而造作了盗取之业。所谓的贪心的烦恼，或者是贪他人所有，或者用嗔恨之心来破坏他人的财物，这都是属于道的范围之内。因为外在的财物是属于众生的第二生命，是他生活所必须的依赖，假使夺取他人的外面，可能使令他一生之中忧悲苦恼，菩萨自己也就破坏了自己善业的行为，失去菩萨慈悲的心肠，因此犯了盗窃，就去除心遮两种的罪业。心遮就是凡是讲到道，任何人都有罪的，遮罪就是佛自戒以后有所诽谤，不随顺佛的制度， 因此作为一个佛弟子，就有违背佛制度的罪，因此行车恶罪都犯到了。这条戒也是七众共同所制定的，同杀戒是一样的。七众的弟子共同都有所制定，但是在大小乘方面有相同跟不同之处，在相同的地方都不可以偷盗，在不同的地方菩萨他见机可以偷盗，就在开车方面就会收到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在过去古德的住处方面来说，声闻戒也就是比丘比丘尼戒，在佛灭度之后，因为佛物是无主物，因为佛是无我守心的缘故，所以到佛之物属于很清脆，但是菩萨戒就不同。无论佛在世也好，密度也好，所托到的佛物都是要犯众戒的。不同声闻在佛密度之后到佛物是犯清脆。那么要是根据小乘生起力当中所说的，如果是世主，也就等于现在的住持，用佛的财物来供养大众生，超过五钱也要犯重罪的，就犯根本的盗罪。共生上且要犯重罪，如果他自己来运用，那就更不言可知了。这是小乘律当中跟大乘律有小小不同的地方，不过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好像小乘律当中毗邻伽婆舍尊者，他因为有一位檀越失去两个儿子，他的父母就痛不欲生。这位尊者因为他有神通，就在贼船上边把两颗孩子取回来还给他的父母。因为尊者他没有道心，所以就不犯戒啊。这属于小乘律当中也有相同比较于菩萨见机可盗之意啊，也是相同的情况。所以不论在大乘小乘，在见机可盗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彼此也都有这种的开源。至于犯到心罪、遮罪这方面，因为业力是不可思议的，唯独于佛才能够究竟其中的一切。所以在清廷方面，就通于五种人，也就是佛、菩萨、仙人、天人。那么所说有佛经过印证啊，天人还有包括这个声闻所说有佛印证，一样是属于经的。但是立品为佛一人独次，就是等觉菩萨也不敢加一言，就不敢增减一次，为佛一人才可以自戒。这就说明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为佛一人才能够把它穷尽其中的道理。这条戒的旨意，就是因为一切众生是以生命作为我们的内面啊，就如同前面杀戒所杀的生命属于内面，就是内财，而以财物作为外面， 因为我们的生命假如没有财物就不得接气，除非已经证得无我的圣人，他能够了达诸法皆空，对于这些财物或者可以看得开一点，其余的一切众生对自己的财物没有哪一个不爱护的。如果菩萨啊，他是以大悲为本，济人为怀，应当要帮助一切众生生福生乐才对，而反过来盗取他人财物啊的话，就增长自己的贪心，而生生地违背慈悲之心。因此佛陀就持这一条地道歉，接着就说到本文，若佛持这三个字，就是标人跟前面的杀戒一样，道歉的戒文也分三段，第一标人，第二叙事，第三解罪。叙事又分为三段，最初不应，第二明应，第三节不应。最初的不应又分三小段，第一是举道事，第二成就成业相，第三举轻况重。那么自道教人道方便道做道这一小段是最初举出道事，把偷盗的事标举出来。那么举出道事方面，有自道，有教人道，方便道做道这四种。不过这四种不一定能够包含一切，在自道之中我一大师一共就举出八种来啊，就何处里边他就说到自道有八种，或截然卓然截取。什么叫做卓然截取？卓然就是明目张胆公开的截图，就是用强力把人家的财物抢过去，不理会主人给予不给予，就如同土匪一样打家劫舍，无法无天的，叫做卓然截取。或者潜心窃取，就是第二。潜就是潜藏，把他的行为不表露出，也就是私行偷取。或者趁着夜暗的时候，趁着别人不觉而进入主人的房间，悄悄地把人家的东西偷走，这个是秘密的偷取。这也有种种的方法。第三叫做诈术骗取，诈就是喝诈，骗就是欺骗。喝诈就如同别人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在对方一一了解之下，对方就能用这种情形来喝诈对方啊。那么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要将秘密公开，这个就是喝诈。骗取就是欺骗人家，用欺骗的方法或者巧妙的技术，花言巧语，种种话啊，只要把对方的钱财欺骗到手为止。第四种势力强取，也就是仗着别人的势力强行截取他人的财物，或者用威胁的手段，如果不给予我钱，那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你了。或者第五叫做持诵取，持诵就是现在所谓的打官司，到法庭去告状，用强词夺理，善巧的即可善言巧辩，或者假造种种的证据，把对方的财物夺过去， 这是第六，叫做底半切。底半切，什么叫做底半切？底就是抵耐，就是强行要戒，可是戒了之后，硬是不还给人家，主人也对他没办法，这个叫做底半切，就是强戒不还，或受气托而不还。第七，受气托而不还，受气就是别人将金银七宝等等寄放在我们车里，或者托我们寄托我们把这个东西带给某一个人，不论是寄存也好，替别人带也好，如果没有交给某人，时间一久应该要物归还主原主才对，可是受寄托的人他久久不还，等到主人来问的时候，或者假装已经遗失了，或者说已经忘记这桩事了，或者根本就不承认说没有这回事，因此主人也对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受寄托而不返。第八，或因收税而不纳，就是对政府应该纳税而却不纳税，或者少纳，都是在盗取的范围之内，在制道之中就举出这八种。其实这八种也不能包含所有偷盗的方法，这个是解释制道，就是自己亲自用这八种手段或者其他任何的手段，把别人的财物倒归于己有，这个叫做自盗。接着叫人盗，不是自己亲自盗，是叫别人把财物归于自己，也可以运用以上八种的手段或者其他的方法，这个叫做叫人盗。接着方便盗，方便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人的财物自己跑过来，就好比他人的衣服被风一吹吹到我们这边来，或者人家的家禽鸡啦鸭啦等等跑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来，那自己就顺手把它捉起来或者收藏起来，就不还给人家这个就像顺手牵羊之类的，这个就是方便道。另外做到，做到就是用种种的措施盗取别人的财物，也不是自己盗，也不是叫人盗，是念一种措施。在印度有这种情形，因为他念了措施或者驱使鬼神，叫鬼神把别人的财物倒归于自己所有。那么莲池大师他就说到，在盗窃当中劝催随喜赞叹不像这个杀戒当中有所谓赞叹杀见头随喜，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手杀的事情彼此可以商量，但是在盗取的事必须要秘密去做如果是公开的赞叹，这种情形是很少的，所以在盗窃之中就不说到赞叹道、随喜道。接着道因、道缘、道法、道业，这属于第二成业相成就道业的相状就经过这四种的过程而成立的。第一就是道因，道因就是这一念心升起那么然后才可能发生种种盗取的事想要偷到人家财物的这一念心升起了。第二道缘，道缘就是道德因缘，缘就是增上缘或者帮助的助缘，用种种因缘促成他盗取财物的事， 叫做道缘。何必呢？金银财物等等现在面前见财就升起偷盗心，这个都是属于道缘。如果金银财物无现在面前，那他可能就不会升起偷盗心了。或者别人不在，这个都是一种助缘，才能成就道事。第三就是道法，就偷盗的方法，就如同前面所举出的八种方法，这都是属于道法的范围。或者用万能的钥匙来捡起，或者乘着黑暗而偷偷的进入人家的屋里盗取东西，这个都是道法的范围。接着道业，也就是说道因道缘道法统统都具足了。举他人的财物离开本来的地处，就成就道业。正在作为成就盗取之事，就叫做道业。如果财物还没有离开本处，仍然还属于道法的范围。如果财物离开了本处，就成为盗业的行为，也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盗窃啊，或者将他人的财物破坏，也是一样要犯的。道因属于远方便，道缘属于次方便，道法就是近方便。一成就道业，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盗窃，这是说明成就道业的相状啊。由道因一直到道业，一定有这样的过程。乃至鬼神有子贼财物，一切财物一尘一草，不得故道。这是第三段。举轻况重，举出轻的如同一针一草都不可以盗取，何况更贵重的财物更不可以了。所以这乃至就是指上面道因道缘道法道业是指的盗这个重物，由重一直到轻，然后用轻来比况重的，中间相隔很多，所以说乃至这是不敬之词。鬼神有主贼贼物，一切财物其实也包括畜生物，无论是畜生物无论是鬼神物，鬼神也有包含修罗在内，有主物或者是人道天道等等，甚至于三宝的财物。那么这财物甚至对于强盗的财物作为一个菩萨佛子也不可以这个劫道所得的财物比如有盗贼他去偷人的财物已经偷过手了，那我们菩萨佛子知道他是偷人家的东西，你又把它偷过来，那你叫做劫富夺贼也要犯，这个也不可以，叫做劫富夺贼。那么一切财物，这一切财物就包含所有，包含畜生物、鬼神物、有主物、贼财物，任何一种都包含在内。这么一切一切的财物，乃至于一尘一草，价钱很低贱的一尘一草，尚且不可以盗，何况价值超过它了，更不可以偷盗了。那么莲池大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发言就是莲池大师这个何处就是偶意大师。的注解叫做何处，发音是莲池大师的注解叫做发音啊。莲池大师有这么样可问他，说畜生物、鬼神物 鬼神恶、啊、那么、啊、当然是不应当道，但是贼贼恶贼贼恶为什么不应当把他取盗取回来呢？他就回答说，持有恶意，这有两点的意义。第一，若贼是我物，若贼是我物，我以错思想，这是第一个意义。若贼是他物，他与我无余，皆不予取也。他与我无余，皆不予取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说第一个意义。第一就是，贼贼如果觉得我所有的东西，但是自己已经错，东西已经失去的想法，而盗窃的人，他认为这东西已经拿到手，已经属于他的了。如果像这种情况，要把贼贼的东西再取回来，这个就是属于劫富贼贼，这个叫做劫富贼贼，盗窃又去劫取盗窃的东西、啊、第二，如果贼贼所抢的不是我的东西，我要把它取回来的话，东西是他人的，他人无论给我不给我，就更加不可以劫取夺取贼贼的财物，否则也要成就贼富贼贼。所以在这两方面，不管是自己的或者不是自己的，都不应该夺取贼贼的财物。那么在前面的这三段是属于主持，就是属于设立一切，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识啊，然后下头，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这是属于叙事的当中的第二段名言。前面是说明菩萨不应当做的事，这一段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作持。如果这样做就是持戒，不这样做就叫做犯戒。而菩萨，男儿作为一个佛弟子行菩萨道的人，对于一切众生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应该升起啊这个佛性之心。其实这里的佛性，也就是前面那一条戒讲到常住的意识，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所谓的佛性就是人人本具，个个不薄，众生跟诸佛都是平等，无二无别的，所以称为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当来成就佛果之性，佛果之性，性有不改的意义。既然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都是未来的诸佛，所以应该要恭敬尊重。接着孝顺心，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我在生生之中无不从此所生啊，怎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众生曾经不是我们的父母呢？所以对过去的一切众生都应当把它看待成为自己的父母。所以呢，既然是看待自己的成为自己的父母，所以都应当要孝顺。对未来的一切众生也都是未来的诸佛，所以都应该要升起慈悲心，要拔苦与乐。所以说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该要升起孝顺心啊。那么一切众生啊，皆具佛性，都应该升起慈悲心啊，要常住一切人生福生乐。也就是说，现在做一个菩萨行菩萨恨的人， 就应该常常鞭策，常处地说明常识没有间断。现在所有的一切人常常鞭策，现在所有的一切人，这一切人也就包括一切众生在其中，使令一切众生要生福生乐。讲到生福，就是假如我不盗他的财物，那么他就能以此财物做种种的福德因缘，种下种种的善根。所以说令其生福，既然种下这快乐之因，将来就可以得到这种快乐的果报，所以就叫做生乐。生乐就令得乐苦，或者使令一切众生种世间之因得世间之乐，或者使令一切众生与他说法能使他种出世间之因得出世间之乐，这才是菩萨大悲的行为，正是菩萨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说要常测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凡更道人财物者，这属于第三劫不厌，就劫是上面两段文只持就是不应当测就是 不应当测，那么措辞应当要去做它，叫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个叫做主持，叫我们应当去做就要去做，叫做作持。而菩萨不能遵照佛陀所赐只做恶持，因持而不持，因错而不错，那菩萨就一定会犯到这一条盗窃的婆罗夷罪条。根据无义大师，无义大师的解释，所谓道人财物，道人的财物亦显从人边界中也，意思就是显明从人这一方面来提重罪的。其实三宝物父母物何尝不是重罪呢？所以莲池大师他就说，就发言，他就说说道，道人财物已经是犯了盗窃的重罪，那么假若偷盗三宝的财物就更可了之了，更可了之，其实至于盗三宝的财物啦，还有偷盗父母的财物，那就更可想而知。根据南山律处，南山律处就是小智案，南山律处云，盗三宝，盗通三宝，身物最重，随损一毫，则忘十方凡圣，一一劫罪，故出不五分聪，都有人师佛误者，佛并答言：可以失身，我再生受，失身得大果报。有方冷清云：无逆是众，我亦能救道生物者，无所不救，于如日藏分生护传等清广成。这段什么意思？我们得稍微说一下，说道通三宝，道是通于三宝的财物，而在三宝财物当中偷盗生物是最重的，最重大的罪啊，随着损失一毫，那么就会对望十方凡圣生一一都要结罪的。你看世天上十方的凡夫圣圣人圣有多少啊？所以呢，在诸部律当中，诸部律当中五分律当中特别提到，都有人施佛物者，大多有人不施佛财物的话，佛都回答说可以施身，就可以布施给大众生，我也在大众生的数目之内，布施大众生会得到 广大的果报。又者方等清、方等清说，无逆是众，无逆罪是众罪，我也能够救济，我也能够救济、但是脱道生物的话，我所不救了，我就没办法救他了。那么其余的如同日藏分、生物串等亲广泛的陈述，那么讲到、给他方等亲，他就是方等亲所说的就是华具菩萨。华具菩萨他说犯忤逆或者四条重罪我也能够救，但是到生物我就没办法救了。这个就好像目前连春草他的母亲落在恶鬼道当中，求佛来剃度，佛说我没办法剃度，没办法来救度了。如果你想要救济你的母亲，韦陀就在十五日，十五日供养安居的大众神，借着大众神修行的功德，你的母亲才能脱离苦难。因此我们就晓得生的功德是共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脱道生物的话罪过也特别的重，特别重啊。接着是菩萨婆罗夷罪，第三大段就是劫罪，正是劫尘这条罪的罪名。好，接着我们再看劫罪的重轻，此劫被五缘成重。第一说这条戒也具备五种缘成就重罪。第一是有主卧，第二有主想，三道心，四知五前，五距离本错。距离本错，我们先说明第一有主卧，凡是任何一种财物或者财产是它是有主的，有主的。这个主又分为三品，这个主分为三品，上品的、中品、下品。上品的就佛物、法物、现前生物、四方生物、父母师长物啊，这个。那么上品的就是这些佛的财物、法的财物、现前的生物，或者十方四方生物，也就是十方生物啊，还有父母师长的财物，这是属于上品的有主物。如果犯了，他就会犯重罪的，犯重罪的，也会犯到逆罪，也会犯到逆罪，因为以下犯上的关系啊，也会犯到逆罪。中品的就是人物跟天物啊，人物中品的人物，人物的话啊，中品的人物啊，那么他就犯重的人的财物，属于满五钱以上，包括五钱本身或者五钱的价值以上的财物就犯重罪的。假如天物，天物就结清的，结清罪的，结清罪。或虽从不失戒，或者虽然犯定是重罪，但是不会失去戒体啊，不会失去戒体的。因为天人的生活是自然自然的，所以他不像人类必须仗持财物才能够生活的所以是节清或者他假若是时时地偷盗，时时的偷盗，而且没有惭愧心，也可能会犯到重戒不过 不会失去戒体啊。那么下品的，下品的就是鬼神物跟畜生物，属于下品的。所以有主物了，不光是这个做主的，不光是人类，也包括其他啊，三宝啦、鬼神啦、畜生之类的。所以就讲有主物啊，不讲有主人物，有主人啊，有主人只有说到人道，就没有含涉其他，所以我们就讲有主物就好啊，有主物就含涉其他。第二，有主想，有主想，有主想，它这里又分为两个，有主物的想法，我们正在盗取的时候，心里说这是有主人有主财物的想法。那么又分为有主想跟人物想，有主想又分为有主跟无主。人物想又分为人物非人物啊，这样子啊，我们就一一的说明。有主想，这个物件在我们的心中，明明知道它是属于有主财物的这种想法，叫做有主想。我们心中做如此的想法，这是结重罪的第二个条件。但是东西真的是有主或者无主啊，又有结罪轻重的不同。如果是在有主想里头，有主东西是有主的财物，心里也做有主财物的想法，那么就结重罪。如果是有主的财物，我们心中做有主财物的怀疑，然而你也把它盗取过来啊，那只要还五千都要结重罪的。有主有无主想，如果是有主物做无主物的想法，这个就不犯罪的。就好像在道路上捡到一样东西，认为他已经是没有主人了啊，这个就是做无主想，这个取过来是不犯的啊。假如是无主有主想啊，这个有主接着就无主无主想啊。如果东西是没有主的财物，我们心中也错无主财物的想法，这个就不犯的，不犯罪的。假若是无处有处想，有处无处想啊，这个无处有处想，这是没有主的财物，没有主的财物，我们心里却测有主财物的想法，那么就结轻罪的。轻过罪的，为什么要结轻过罪呢？因为我们有这个道行，有道行。接着，无主有主疑，于是有心想要盗取，所以都要结轻罪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物想，人物想，我们认为他。它是否属于人所有的东西啊？这个是人物的想法，人财物的想法，所以又分为两种，人物跟非人物。在人物方面，这个真的是人物，我们心中也做人物的想法，你把它盗取过来，满五千就结重罪。人物人物疑也是一样，要解重罪。假如人物 非人勿想，人物非人物想，这是人的财物，我们错，不是人财物的想法，那么就结清了，结清罪的。假若非人的财物，非人的财物，你迷错人财物的想法，或者错人物的怀疑，或者非人财物的想法，都是结清罪，因为都是有盗心，想要把它盗取。如果没有盗心的话，也就不会犯到这条罪的。所以盗心啊，就是正是造业之处啊，破病会受到，因为有这一念的盗心，就可能做出一切所道的事。所以下头第三就讲到道性，非理想，非己物想，非分少想，非占用想，非轻破想，正是业主。这是什么意思啊？非理想，你有这念头道的心，而不是正在盗取的时候你是有偷盗心的，不是做人家给我们的想法。假若心里真正的做，真正的做人家给我们的想法，那你就拿过来用，不犯罪的。要真的这样哦，才不犯罪哦。那假若不是理想，就是有偷盗心，所以要犯这个意识。非己物想，假若自己财物的想法，我正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时真的心里错，这是自己的东西啊，所以把它拿过来。假若一旦发现不是自己东西，马上要还人家，就不可以占为己有。所以不是这个做己物想的话，就是有偷盗心。假若真的是己物想，就不犯罪。非分少想，分少什么意思啊？人家譬如丢在垃圾堆的东西，你洗服了，把它捡过来洗一洗继续用，这个就不犯罪的。假若不是这种的想法，不是混少的想法，你就是有偷盗心，这个就不可以的。非占用想，占用想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暂时用用就要还人家的，暂时用用就还他。假如不是这种的情况，就是有偷盗心。非轻破想，什么是轻破想？就是比如亲朋好友，我用他的东西，他很欢喜，他用我们的东西，我也很欢喜，这样你拿对方的东西来用，就不犯罪，这个叫做轻获取。假若不是属于这种轻获取的情况，就是有偷盗心，所以叫做正是业主，正是偷盗业的主因，叫做盗心。好，接着第四，就是子午前所偷盗的东西是钱的本身，或者价值五钱的财物，那又分为三种情况：取值，第二受取，第三取撤，就这三方面来说明。先说明第一，取值，就是所盗取的价值是值不值五钱，或者值不值五钱的财物，这又分为三层。第一，取五钱，古厝，西厝就是印度， 印度，一钱价值是六小铜钱，所以五钱就等于80克的小铜钱，那这样子就结萃它。那么关于五钱，在每一部著书里边都没有很准确的说明，因为古代的钱跟我们现在的钱迥然不同，所以在萨婆多论它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一比王室国法用哪一种钱作为依据，第二所有佛法的地册用哪一种的钱以这个做标准，第三种就是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当中就近盗取多少钱就犯死罪的，那么盗取犯死罪的钱数叫做值五钱。在我们台湾犯盗偷盗人家的钱财有没有犯死罪的啊？没有那么就都不会犯到这个道德重罪了这个就太宽了所以不能够依照这个犯死罪的来判定。那么如果按照第一种的说法，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五钱，而这五钱在台湾是很少的数目，很少的数目，甚至偷到五分钱就犯到重罪难免就判得太重了如果按照第二种，古代的钱和现代的钱也有不同，也很难以换算，也就没有确实的证据究竟多少是五个钱但是在1988年南传的师父们，南传的比丘师父们，他们就共同的评定说，到底偷盗五钱价值我们现在相当多少呢？他们就共同评定说，五钱就等于20块美金的价值啊。哦，20块美金就犯重罪了哦。20块美金等于我们现在多少啊？六七百，您看这很容易就犯到了，犯到重罪了，所以动不动就容易犯到重罪。因此我们对大大小小的财物，凡是有主的财物人家也没有给我们，我们就不要去轻损，所以乃至一针一草都不可以故意去偷盗品，要这样子。那么根据这个戒文的条文和戒条盗五钱或者价值五钱的财物就犯重罪，这个就犯重罪时间也差不多，好，我们就说到这其他的明日再分解大家好像意犹未尽了这是很好的现象非常好的大家都很有兴趣听切研究这一项，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来研究吧。